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主耶稣，愿主今天早晨借着圣灵的能力，主啊，把我们带到以往在加利利地，主啊，带我们进到那个有福的交通和经历中间。主，今天早晨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在这里动工，凡是来到你面前的人，主啊，我们遭遇颠沛流离一切的痛苦，今天你来安慰我们，今天你自己你的恩典要临到我们众人的身上。主，小子，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是何等的软弱，但是我们相信今天你还像以往一样，你要施行拯救，你要把你的恩典、慈爱、温柔，主啊，你要把你自己的救恩显明在我们中间。我们也相信，哦，你的怜悯今天在这里发动，你来呼召我们，你来向我们显现，叫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人都能清楚地遇见你。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。假如我能遇见耶稣，很多人这样说，周弟兄，假如我能遇见耶稣，我一定信他。假如你能把耶稣叫到我的面前来跟我见见面，我一定相信他。大家知道，这些回答，这些说话中间语气跟态度有很大的不一样。有些人他不能信耶稣，在我传福音的时候，因为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认识他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凭借圣经的经历，凭借圣经的教导，所以他们觉得耶稣基督已经过去了，我们怎么能认识他呢？有许多人有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疑问，他们也说我们有好多问题，你也不能回答。是，我们基督徒最常告诉人家的答案就是我不知道，这个事情太奥秘，神的事情我不懂。所以有许多的人的确不能相信，也有些人他们不能接受神迹奇事，所以他们说，在20世纪你还相信神迹吗？是，我相信神迹，因为太多的事我不知道。我们传福音的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告诉别人说我们不知道，因为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不会犯很多错误。如果你要强行解释耶稣怎么样行神迹，到有一天你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说我不是这样做的，你说你得难为情啊。很多的人说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君王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很多的人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有些人问这些问题出于诚心，他真的要知道。他们读到圣经说，你在海面上行走可能吗？违反物理的定律。又说你叫5000人吃饱，用5饼2鱼喂饱这么多人可能吗？那些神迹奇事是真的吗？有些人有一些旧约的背景或者一些宗教的观念，他们问很多的问题。有些人问哲学的问题，有些人问神学的问题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有问题要问。我们传福音的人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但是好在有一本圣经，神把它赐给他的教会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刚才说过，有些人问问题是挑战的态度，其实这也不稀奇，因为在旧约里面也有这些态度，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也有这些态度。所以今天假如我们能够回到2000年前，假如我们能够生长在犹太地，假如今天我们是犹太人，甚至有一点旧约的背景，那就更好了，我们可以遇见耶稣。当然如果现代科技这么发达，我们只要来一个 back to the future 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大家看过的科幻电影回到将来，大家有这种想法，若是我能回到从前， 耶稣基督在我面前面对面，我和他认识，我就能信他。所以今天早晨我要求圣灵借着他自己的话，借着圣经，把我们带到在历史中间的耶稣。假如我说了，假如我们是犹太人，当然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不会觉得这个希伯来文太难念，希伯来文不好念，也许比中文还容易一点啊。奇怪，我们中文也长得那么大，中文都讲得很好。假如我们是犹太人，有旧约的背景，我们也会知道各种旧约的礼仪，他们在圣殿里面要有各种洁净的礼。假如我们是旧约，是以色列的百姓，也许犹太人比中国人还要可怜，他们沦落沦亡几千年，在一种没有国家的状况之下。但这些我们都假设是我们当时神命定我们所遭遇的。我不晓得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会对耶稣有怎样的态度。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福音书，就知道耶稣遇见各式各样的人，有些人相信他，有些人跟随他，有些人拥戴他，但是也有人对他挑战，提出疑问，有些人甚至直男他，有些人还要试探他，有些人要设计计谋害他，各种各样的情形。我不知道各位的态度是什么。有些人说，如果我遇见耶稣我会信他，但是在旧约的时候，许多的人遇见了他并没有相信他。相反的，在新约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人遇见过耶稣，在我们这个二十世纪，但是有多少人信耶稣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能够借着圣经来认识他，而这个认识是相当的准确。刚才我说有许多人跟随他，你想什么样人会跟随他呢？圣经给我们看见很简单的事情，当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讲的信息非常简单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。什么叫悔改？悔改就是转离我们从前一些败坏的行为，离开我们从前的生活，像刚才所唱的诗歌，旧历史全都过，无什么可留恋。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偏行己路，照着自己的方法来活。我越来越碰见一些中年人是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对象。从前年轻的时候，他们不觉得有福音的需要，因为人生前途十分的美好。中年有中年的危机哈。什么叫中年的危机？中年的危机就对自己毫无肯定的感觉。其实这是神给我们放在良心里面一个好的机关，叫我们知道我们一半的生命已经过去了，前面一半是不是能够像以前一样流浪，没有方向感。我每次从家里到教会来的时候，常常看见有一个人就在三滩的这个附近，他背个背包，他挑根棍子，背个背包，所有的家当都在他的背包上面。他穿一件很厚的衣服，夏天也穿一件很厚的衣服，为什么？我想他功夫练得很好，已经寒暑不侵的地步，因为他不能不穿的，他不穿就没有地方摆这个衣服。我常常在想，这个人每天干什么？有时候我看见他往东跑，有时候我看见往西走，有时候我看见往南走，有时候我看见他往北走，他不停地在走，但是我不知道他走到哪里去。这个人在报上出过名的， Orange County LA Time 访问过他，这个人不是没有学问的人，但是他现在变得无家可归的人。这个人很好，从来不害人，很多咖啡店的人认识他，所以把头天晚上卖不掉的咖啡跟 donut 就放在门口给他吃，他也就吃了。这个人可能是个哲学家，你永远不知道，这个人不是没有学问的。但是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希望没有人他的一生道路是这样东南西北走来走去没有方向的。我们没有信主以前，没有遇见主以前，我们生命就是这样，到了中年你问问自己到底有什么价值，答不上来。我刚才说我遇见很多的中年人，他们开始心向着我打开，他说不瞒您说，徒弟兄，你有没有觉得啊，到了40岁以后体力不大一样，不像以前了。我心里想，我到30岁我就知道体力不如了，他到40岁还才觉得不如，我恭喜他。我到30岁就觉得29岁半以前，甚至29岁364天的时候，跟30岁是不一样，一落千丈，体力不行了。 但是我们人生的方向可以抓住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现在什么都有了，但是心里还是很虚空，尤其孩子长大以后，空巢症，各式各样空巢症都发生了。今天早晨，这个Irvine的中文学校本来有运动会，哦，这些家长，我请了好多人，他们说不行啊，今天有运动会，今天我一看下雨，他们不晓得会不会来。我们在做什么？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当你遇见耶稣的时候，你的感觉不一样。刚才我说，有一些人跟随耶稣，耶稣的话很简单，他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什么叫悔改？悔改就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从前向东，现在向西，叫做悔改。转身向后转，从前远离神，现在面向神。当耶稣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好些人跟随他，为什么？我想因为他们人生没有方向。你想想做犹太人是不是没有意思？我们中国人可以这样讲哈，其实做中国人一样没有意思。当中有一些门徒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，他们正在自己的工作中间，正在他们的生活中间。彼得是打鱼的，所以他在那里打鱼的时候，耶稣对他说，来跟从我吧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。他本来的生活不过是得鱼啊，现在你要得人。所以信主，主叫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得人的人。什么叫得人？为主得的人，把人得回来，不叫他再侍奉撒旦，不叫他再侍奉这个世界物质的享受，而叫他侍奉神。耶稣遇见另外两个门徒，他们正在洗网，耶稣就说，你们跟随我吧。他们就把网丢下，别了父亲，他们就跟随耶稣。这两个人，一个叫约翰，一个叫雅各。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说这些人跟随，但是为什么跟随？主耶稣没有讲什么大的道理，在他身上一定有一种奇妙的能力，一定有一种奇妙的特质。当他对人呼召的时候，那些听见他呼召的人里面碰见一样有意义的事情。耶稣基督带着门徒们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圣经里告诉我们说，那是外邦人的加利地，加利利地，因为那里住了很多的外邦人，所以福音不是一开始仅仅为了犹太人，他就在外邦传奇到来。那个地方是各色人种都有的，中东大家知道在犹太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，你在那里差不多可以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。耶稣在那里呼召他们，耶稣在那里行神迹，耶稣在那里做了许许多多特别的事情，他也教导人，教训人。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这些事情，他曾经医治彼得的岳母，等到他医好以后，好些人来看热闹，所以跟随耶稣的人看热闹的也有。今天这里的人实在喜欢看热闹，你知道每次一有一个车祸发生的时候，你看交通立刻涌塞，为什么？每个人都停下来看一看呢？不是说真正交通那么挤塞车子都不能走了，每个人都要看看那个人是谁呀，那个倒霉蛋是谁呀，或者说那个人好可怜啊。我不晓得你的心情是觉得他倒霉还觉得可怜。那一天我回家经过那里，经过我家门口发现一个车祸，我立刻想，哎呦，这么近，不晓得是不是我的邻居哦。幸亏我不认识他，不过总有人认识他，对不对？好些人来看热闹，他们看见耶稣，一些人跟随他，好多人跟随他，恐怕也有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跟随他。有一个财主叫做撒该，有一天耶稣经过耶利哥那里，撒该好奇，就爬上桑树去看这个人是谁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撒该的身材很矮，他的人堆里面看不见，所以他想出个办法爬到树上去。他是个大人，不是小孩子，他是一个税吏长，去看耶稣。耶稣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，抬头一看，有人在树上，耶稣知道他的名字，撒该，快下来。他说，今天我要到你家里去。 我要与你一同坐席，一同吃饭。耶稣不请自来了。撒开一听，这个人竟然叫得出他的名字，多稀奇啊！有一天我在飞机场去送人，对面来了一个人，走过来走过来，越走越近。我说这个人名字我认识，这个人我认识，一下就把他的名字叫出来了，原来是我高中同学。他吓一跳，因为他已经不认识我了。哎，奇怪，一下把他叫出名字来了。那么耶稣叫出撒该的名字是不是高中同学？我想不是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什么事都知道，连人心里的意念他都知道。撒该一听耶稣叫出他的名字来，非常稀奇，大概连滚带爬赶快下到地上来。我们怎么知道撒该碰见耶稣不是外面，他是里面碰见耶稣？因为他到了耶稣面前立刻就认罪懊悔，他说主啊，他叫他主，他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，他说我把我一切都分给穷人，一半都分给穷人，剩下的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。你知道这个税吏长啊，巧取豪夺，因为在罗马当时是包税制度，不是包税到家哈，这里有人做便当卖便当生意的，他包送到家，这个做税吏包税包送到家就糟糕了，你倒霉了。不过当时犹太人就是这样包税的制度，所以他巧取豪夺，不晓得了多少财产。但等到他遇见耶稣以后，他不仅认罪，这一切都不重要，可以完全送出去。你想他把一半都分给穷人，剩下讹诈谁还他四倍，他剩下的大概不多了，如果不破产已经不错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耶稣遇见人就是这样，这个人是看热闹好奇的，但是耶稣遇见他。还有好些的人，他们不是看热闹，他们是挑战，他们对耶稣挑战，他说你的权柄哪里来的，你的能力哪里来的，甚至他们对他提出挑战，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。有一个人手瘸了，手弯了，不能直，耶稣对他一吩咐，手就伸直了，复原。这里刚才我们唱诗歌，有个瘸腿的，耶稣吩咐他，他就拿着褥子起来行走。在比斯大池子那里，许多的人仰望医治，他们有生来瘸腿的，有瞎眼的，有各式各样的人。约翰福音第五章记着这些事情。他们有他们的传统，他们说我们听说有天使来搅动这个池子的水，如果哪一个人头一个下去，不论他得了什么疑难杂症，都立刻得到痊愈。你看好不好啊？今天好些人真是盼望疑难杂症都能医治，的确也有许多的病真是疑难杂症，连医生都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个人在那等候，他说只要水一动，我一下去就会好了。可是他是个瘸子啊，如果他不是瘸子，他跑得快就可以得到医治。他就这样讲嘛，他们别人都跑得比我快，来不及，等到我下去的时候已经动过了，而且人已经得了医治，没有再有，不再有效了。所以他在那个比斯大池子门口一等就等了38年。不是个年轻人了。耶稣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很奇怪，你想这个人如果真正是痊愈的话，要痊愈的话，他应该快快地说，是，我想痊愈。但是你看圣经的记载，不是这样记的。耶稣问见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他就如此这般把他的痛苦把他的难处抱怨了一番，却没有说我要得医治。很多人也是这样，今天我们抱怨成了习惯，什么事情抱怨第一，医不医治不要紧，抱怨也是一种享受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对他说，拿你的褥子起来走，拿你的褥子起来走。那个人站起来拿着褥子就走了。以后他在店里，人家遇见他，看他怎么得痊愈的。而且那一天得医治的日子是个安息日。刚才我说，如果我们是犹太人，有一点犹太的背景，就知道绝对要守安息日，不能违背安息日。因为若是违背安息日，他就是一个不敬虔的人， 他若是违背安息日，照着旧约律法可以用石头打死。安息日的意思就是不做工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